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第七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到与基督联合，不仅在受洗的时候已经宣告了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要借着知道、计算和献，把这一个与基督联合的客观事实转变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又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为义的器具，我们就能够逐日成圣。讲完了这么实际的真理之后，保罗在第七章接着就描述一个人在最终的挣扎。许多时候保罗用的是第一人称，说出是他自己挣扎的经历。既然在第六章已经说明了如何从罪性中得着释放，那为什么第七章还会挣扎呢？因此这一章不好读，解经家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圣徒们如果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解经架构，又随机地阅读不同的解经书，会让你觉得混淆又无所适从。圣徒们如果愿意跟着我的解经架构，就要先放下你以前的认知，顺着我的解经逻辑和引用的经文看完全貌后，才去与其他的解经书比较，这样比较容易帮助你判断哪一种解经架构比较适合你。因为保罗已经在第六章告诉我们如何胜过罪性，有一些解经家认为第七章是保罗在回顾得救之前的经历，如果真是如此，这一章应该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之间，也就是在认识基督里的恩赐远大于亚当里的承受之后，又在第六章的受洗之前，这才合乎保罗的逻辑。保罗既然把挣扎放在第七章，就说明了有了与基督联合的经历之后，保罗发现要完全从罪性得着释放，光是第六章还不够，还要加上第七章从律法得着释放。原来第七章就是描述如何从律法中得着释放。我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像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怎么还会在最终挣扎？一直到自己蒙恩超过了40年，也放下了工作，全时间服侍主，才发现自己也经常在最终挣扎。其中很多就像保罗在第七章所描写的经历，我就更确定第七章的主题就是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如何从律法中得着释放。要明白这一点，就需要知道律法与罪的关系。当然根据罗马书3章20节，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在这一章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在罗马书7章8节和9节，罪能够借着律法在我们里面发动，挑动我们犯罪。也就是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律法一来，罪就活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告诉我们，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如果我们还在律法之下，我们就还在罪的权势之下，因此要完全脱离罪的权势，就必须脱离律法。这一点和我们传统的观念十分不同，希望圣徒们能够在圣灵中反复思想，才能看到保罗的亮光。罗马书6章14节，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在律法之下，罪就要做我们的主，唯有在恩典之下，罪才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所以第七章的经历也可以看成是保罗对6章14节进一步的解说，就是如何 不让罪在你身上做主掌权，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脱离律法。我们这个人得救之后变得很复杂，可以在旧人里，也可以在新人里，可以让老我出现，也可以让新我掌权，这就带出到底是谁在做主的问题。因此保罗就用丈夫与妻子的预表来说明该如何脱离律法。我们来读7:1，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律法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不论是叫人知罪，还是用来审判犯罪的人，都是针对人还活着的时候。使人不再有行为能力，自然就脱离了律法。假设说一个人犯了多重的杀人罪，也被判了好几个死刑，一旦执行了其中一个，犯人死了，其他的死刑也就一笔勾销了。今天的死刑犯身上经常背着许多罪名，是因为不执行死刑，一旦执行了，其他的案件也就都一笔勾销了。律法只管活着的人，对于已死的人没有任何功用。接着我们来读2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保罗提出女人与丈夫的例子来说明律法的功用。一个女人有了丈夫，如果丈夫还活着，她就要受律法的约束，也就是说她要照着律法的要求行使她对丈夫的权利与义务。律法规定不可奸淫，她就不能再找其他男人，必须维持对丈夫的贞洁。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她就可以改嫁找另外一个丈夫。到目前保罗所说的都是一般的常识，十分合理。当然保罗说的不只是女人和丈夫，而是预表。那谁是女人，谁又是丈夫呢？我们先把女人与丈夫做一个属灵的定义。我们先从婚礼看起，中西方的婚礼其实都一样。在结婚的时候，新娘是要蒙着头纱，这是西方的礼俗，或者套上红布，这是中国的礼仪。意思就是说，做女人的不能够出头，在她的家中，丈夫是头，妻子是要站在顺服的地位。保罗在以弗所书5:22-33也很详细的讲到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保罗是用基督与教会作为丈夫与妻子的对比，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而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并且为教会舍己。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丈夫是做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然而一个真正做头的要爱妻子，并且为妻子舍己。有了这样的定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女人与丈夫的预表。女人比较容易解释，就是指被造的人类。以赛亚书54:5，因为造你的是你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妻子的地位，要以神做他的丈夫。当然这里讲的人是一个团体的人，也就是受造的亚当族类，本来是要作为神的妻子，这是神原初的心意。到了时间结束之后，开始了永远的新天新地，神就要完成他原来的心意。启示录21: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我们看到，到了新天新地，有一个团体的新人已经预备整齐，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完成神原初的心意。如果当初亚当不犯罪， 罪也没有进入世界。这预表的答案就很简单，基督是丈夫，团体的人是妻子。这是神本来的心意，也是最后一定会成就的。可惜的是，在了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了，罪进入了世界，撒旦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整个受造的族类，就是那出于亚当的，就变成了旧人。旧人是一个集合名词，而老我就是旧人中的一员。撒旦是上一个世代的天使长。撒旦的堕落记载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原因就是撒旦要与神同等，他不以自己的地位为满足，他不顺服神，要向神独立。撒旦想要出头就堕落了，结果撒旦来诱惑人的方式也是一样，他从夏娃下手。夏娃本是亚当的妻子，要顺服亚当，但是夏娃出头了，独立于亚当之外。接着亚当也跟着出头了，独立于神之外。本来神命定的次序是夏娃顺服亚当，亚当顺服神。在人堕落的时候，整个次序完全错乱了。这个错乱就把整个亚当的族类，不管是男还是女，就构成了一个旧人。也就是说，当人不再顺服于女人的角色，要向神独立，就造成了旧人。也就是说，人不满意于作为妻子的角色，要出头，要独立，要变成丈夫，结果就变成了旧人。问题是，旧人以为他独立了，事实上根本没有，他成为罪的奴隶，而罪的源头就是撒旦。人不知不觉的从本来应该顺服神，变成了顺服撒旦，成为了撒旦的妻子。我们看到撒旦实在狡猾，他知道神的计划是要娶一个团体的人作为基督的心腹。撒旦是最大的仿冒者，他败坏了神所造的人类，篡夺了神的位置，使人不知不觉的成为了他的妻子，还自以为独立了。列王记上16章31节，那里讲到北国以色列的王娶了耶洗别为妻，又跟着他去敬拜巴利。巴利的意思就是我的丈夫。当人拜偶像，就是以偶像为他的丈夫，当然这是明目张胆的去敬拜偶像。就是那些不敬拜偶像，也不知不觉的就成为撒旦的跟随者，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并且撒旦用罪和死来辖制人，整个旧人就落入绝望的光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就在老我绝望的光景中，神执行了救赎计划。耶稣基督照着神的计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当然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为我们完成救赎。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希伯来书2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原来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不仅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就连撒旦也在那个时候被神审判，并且就被败坏了。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开始撒旦还很高兴，以为他的脚迹得逞，他一定没想到神竟然把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所有的罪包括罪的源头同在耶稣身上受了审判。撒旦以为自己设了一个陷阱，结果自己就掉进陷阱里。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老我是旧人中的一员。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撒旦也在那时受了审判。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老我死了，撒旦也被败坏了。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人一旦死了就脱离了律法， 丈夫死了，人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整个亚当的族类在受造的时候，神是他们的丈夫，然而神还活着，人就不顺服神而归于撒旦，堕入了罪和死的权势中，人变成了旧人，而这个旧人就是淫妇。难怪在何西阿书，神借着先知的口把以色列人比作大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耶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旧人也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次同时解决了奸夫淫妇。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就产生了新造，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就被构成了新人，这个新人就完全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能够自由纯洁地归给基督。新我就是这新人中的一员。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一节中就有四个我，前面两个我是老我，后面两个我是新我，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老我，乃是基督在新我里面活着，并且新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就像在第六章讲的，客观的知道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实，然而我们还要把那一个客观的事实转变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而今天的我在经历的层面上，可以是老我，也可以是新我。因为今天我们是那么复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3节就劝我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对于基督而言，我们应该是一个贞洁的童女，只能归给基督。撒旦虽然在2000年前已经受了审判，并且已经被败坏了，那一个审判和败坏只有在基督的范畴里成为实际。在历史的进程中，撒旦要在千年国之后才会被丢进火湖。因此今天在我们生活上的应用，必须是在基督里看见撒旦已经被败坏了，老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新我不能够自由地归于基督，也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保罗用女人与丈夫的比喻，就是要我们认清我们的地位，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脱离律法的辖制，我们就可以从律法中得着释放。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极大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你还败坏了罪的源头，就是撒旦，让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能够脱离丈夫的律法，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而是从律法中得着释放了。帮助我们看清楚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以恩典代替律法。我们的劳苦和侍奉都是因为经历了丰富的恩典，在感恩中愿意把自己摆上，不是律法上的要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